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是你向我显示你的慈爱，是你让我尝到你的爱是何等的甘饮。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有了你，一切我都有了希望。谢谢你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把我放在磐石上。来安稳我的脚步，主耶稣，我渴慕紧紧跟随你的脚步，走你命定的正义的坦途。你的脚步滴流着你圣灵的膏油，让我跟随你，能够承受你圣灵的膏油，充满你的圣灵，充满真理的灵，在真理中得释放，得自由，在真理中领受。从高天而来的能力，使我软弱的生命，却由你赐给我你刚强的灵，让我能够有力量来跟随你，有力量来遵行侍奉你，有力量来完成你的召叫，荣耀你的名。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亲近你、认识你、侍奉你。主耶稣，求你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充满对你有真知灼见。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见到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唯有你可以使我们看见你，听见你，碰触到你的爱。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当我们爱你，你就要显示你自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在心中爱你，我们在口中要向你大声高声的向你说：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从我们的心底就爱你，我们的爱要从我们的口中向你大大的张口献上我们对你的爱。主耶稣，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爱你的人就要。惊艳到你向他们显示你自己，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就在这一段时间，主耶稣，我们要在你爱中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惊艳到你在爱中，你已经为我们所准备好，要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我们要在爱中来承受你为我们而准备好的救恩。我们要在你的爱里来领受。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把这个聚会、这段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都交在你的掌管中。你按照你圆满的旨意，自由的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聚会里，不论我们是在哪里，主耶稣，你就在那里引导着我们。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耶和华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他的爱，都因着他的爱，他在爱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样样都美好。这本圣经我们读的就是他爱的话语，每一句话满了他的爱。满了他爱我们，赐给我们真理的光。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起初，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深渊上一团黑暗，上主的灵在水上运行。就是在起初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刻，圣灵就在运行。圣灵的运行就在神的时间。神的话说有光，这光就被创造了。神看他创造的光，认为好，也就是圣灵运行，圣言，主耶稣就是这圣言，就是太初有道的这 Word。神他讲话了，这一个讲话的主耶稣，他所说的话有创造力。他说什么事就成就了。他说有光， 那么光就被造成。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第二天，他继续的说，继续的创造。第三天到第六天，他造了人。第七天，他进入了他的安息，因为神在六天创造了天地世界，他看了他所创造的样样都美好，他造的是样样都美好，这一个美好的世界，他交给他最爱的人来掌管，一切都是这样美好。耶和华天天在伊甸园跟他造的亚当、夏娃一起散步，在一起往来，就是亲近神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如果可以跟主耶稣基督散步，天天散步，那是最美好的生命。主愿意，只要我们愿意，他就要使它变成真实。这一个样样都美好的状况。就是只有喜乐，没有忧伤；只有美好，没有痛楚。神造的样样都美好，而在他样样都美好的创造里，他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的意志，可以自由的选。他告诉人什么是当选的，什么是不可以选择的。那么，他说：“乐园中的果子，除了一棵枝三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你一定会死。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而只有一棵生命树的果子，你吃了会活到永远。所以，他告诉人应当如何用我们自由的意志来做好的选择。我们不会选择。”神却启示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了他的事，什么是对我们有无限好处的事，我们要选什么是我们不能碰的。不论这一个食物多好吃，它是有毒的，吃了就会死。那么人明明知道神的话所说的，却故意的违背了神的话，这就是罪恶。罪恶就是不听神的话，就是悖逆。这悖逆就造成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极大极大的伤害，有了极大极大的破口，有了极大极大关系上的鸿沟距离，罪带进了死亡。死亡就带进了，整个都变了，所以这一个大地因着罪而有了跟起初的完美有很大的距离，人的生命也开始经验到跟神的关系有了裂痕，而造成的多么多么可怕的一种状况，这个状况是极大的痛楚。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喜欢跟他在一起，当你爱的人死了，你活着就是你不能跟他在一起。纵使你不把他埋葬，天天跟他在一起，他也不能讲话，而且他也不能保持生命的样子。他会腐朽，他会臭，他不能做什么。这是一个多么多么痛楚的事。也就是人会死，永活的神，他是多么多么的伤痛。这一个伤痛没有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他仍然爱我们，他就来救赎我们。他付上了很大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因着人的罪所造成的。这个代价，没有任何的人或受造物可以付代价来挽回救赎这一个犯罪的人， 在最终伤亡的结局，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亏损了神的荣耀。有罪的人不能够赎有罪的人，只有除免世罪的、无瑕疵的神的羔羊，才能救赎我们。只有耶稣可以救赎我们，而阿爸父就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而主耶稣就为爱而选择来到这世上来救赎我们，而这罪的工价、罪的代价是死。主是付了他的代价，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而死，来救赎我们。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阿爸父爱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听命至死，他顺服到什么地步？阿爸父要使他承受这死的代价，就是罪的工价是死。他为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是要为我们而舍弃他自己的性命。这是阿爸父的旨意，也是主耶稣基督愿意顺服。一切的罪，一切的问题，都是从悖逆而产生的。悖逆是罪，一切的恢复，就是从顺服而恢复的，而恢复的关系不表示我们从此可以悖逆了，因为过去的问题解决了。不，我们要继续的顺服，继续的顺服，而这一个顺服就保守着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这一个生命的关系，恢复的关系是美好的关系。主耶稣跟阿爸父的关系是这样的圆满，他愿意，我们也惊艳到这一份圆满。正如父在子内，子在父内，他们合而为一，主就愿意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内，主在父内，我们也在父内。耶稣在我们里面，阿爸父在耶稣里面，阿爸父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跟神合而为一。这是经由顺服承受了神命定的赐给我们的救主救恩的道路，我们听命顺服信耶稣而恢复的。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舍去。这一个顺服至死，就是最大的顺服，一息尚存，我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不要用这口气说埋怨的话，要说感恩的话，赞美的话，就是我们活着要用全部的生命来顺服，愿意顺服成行他的旨意。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他知道，他把他的命舍去，他可以再取回来。原因是他没有罪，死亡是因着罪而来的。那么我们取不回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我们有罪，当死，这是当有的结局，取不回来。主耶稣不单死，他不能死，为此他一定要活过来。他死是担负我们的罪，也拆毁了死亡的权势，给我们一条生路，进入他生命的真理的道路。第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谁都不能夺去主耶稣基督的命。我们看到他在这世上受难致死，那是他心甘情愿的。若是没有他的允许，谁都夺不走他的生命。他只要说一句话，众人就要化为乌有。谁能够夺去他的命呢？而是他心甘情愿，是我自己舍的，他把他自己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是为了救赎我们。他虽然还会复活，但是他舍去性命的 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也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这一个死亡的痛苦，我们还没有经历，我们也必会经历。但是主耶稣他经历了，所有经历死亡的人，他不会回来告诉你那有多苦，因为他永远死了。但是主耶稣他救我们，他有权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一定要复活，因为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我有我父所受的命令，不管发生什么事，阿爸父的命令就一定会成就的，绝对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就的。那么我们听他的命，结局一定是好的。过程也许有一些非常痛楚的过程。但是结局一定是好的，我一定会再活过来。他对他的生命这样的有把握，他也愿意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他是不动摇的，是稳定的，是肯定的，是知道我们最后要到他为我们准备的国度里，与他永远在一起。那么主耶稣，他心甘情愿地舍弃他的性命。我们读福音知道，那过程是多么多么的痛苦，多么多么的让人难以想象。他的肉身受尽了苦痛，而他的思想情感也受尽了各式各样的折磨。连吃他饭的人也举脚踢他，他用他的爱来爱人，得到的却是别人用罪刺透他的心，他的心像蜡一样融化了，他的心破碎了，为爱我们而死。可是他没有不愿意，这是最重要的，他心甘情愿的，因为他自由的选择，他愿意，他也给我们没有自由的人得释放，有了自由，我们应当如何选呢？我们不能再选错了，一定要选对的。在路加福音24章，主耶稣显现给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他们很忧伤，非常忧伤，主耶稣就来陪伴他们。鼓励他们，跟他们讲了很多的话，把从旧约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向他们启示、解释。他们明白，原来这些都是命定的。主讲一句话：受膏者基督必须要受迫害，经过许多的苦难，才能够进入他的光荣。为什么他要经过很多的苦难迫害呢？那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人因着罪跟神的爱有了永远的隔绝，人会死，罪造成的死亡的结局。那么这一个困境，这一个难处，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有死的生命可以再一次的恢复，得到永远不会死的生命，得永生。这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满全了神的公义。所以他必须经过很多的苦难，才进入他的荣耀。他最大的荣耀就是他的爱完全显示出来，就是他在爱中造的人，又回到他爱的怀抱里。就是他是得胜的、荣耀的主，而不是永远伤痛、生死别离的痛楚，永远的痛。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纵使我们的亲人、最爱的人死了，我们也有盼望，因为结局是我们都要到天国里永远的聚在一起。我们是有盼望的，他给我们盼望， 我们就能以坚忍的心走过这一段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的主，他受尽了苦难，进入了他的荣耀。那么，他给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经验他所经验的，就是我们也会经过他量给我们的苦难。事实上，不论你信不信主，你都是在苦难中。不信主的人，苦啊苦啊苦啊，苦到最后没有好的结果，上网了，更大的苦，就是苦上加苦，没有盼望。然而，主给我们了新的生命，纵使会苦，他却给我们他的喜乐，连在磨难中都能欢耀，因为磨难生忍耐，忍耐就是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出来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而忍耐生老练，让我们的生命会成熟，不再是永永远远的是个孩子。孩子确实很可爱，刚出生的孩子好可爱。我看到我们家中唯一的外孙女，就是孙辈的唯一的长孙女。他真的很可爱，快要2岁了，很可爱。他开始会讲一些话了，这次是第一次，他跟我们视讯，就在一两天前，他喊我外公，喊何冕外婆，虽然发音不很标准，哇，我们听得真是很快乐。他看着我们是有感情的，是会讲的。如果到了20岁，20年之后，他还是不会喊，他不能讲话，那就是让我们很担忧。所以这生命是要成长的，主要我们的生命成长到成熟，基督身量成熟的程度，那就是基督徒都要成熟，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那么，这身体进入成全，他要来迎娶他的教会，是他的心腹，是成全的。那么，这个成全的身体，是不是所有的肢体都要成全？绝对不会一只手大，一只手小，手很长，脚很短，脚是婴孩的脚，手却是30岁的手，不会，就是非常均衡的那心腹。要活出神的性情，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情是必须要成熟的。那么，这一个老练会生旺盛，这一个成熟的生命会有盼望，这一个盼望从神来的，是不会失望的，是不会蒙羞的，因为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做印证，做应许，这是他的保证。所以，我们可以以坚忍的心来承受磨难，连在磨难中都会欢悦。这是他愿意我们进入成全的这一个过程。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他前面从14章他开始说，连续说到这里，他前面说的是世界必会老恨基督徒，因为他们在老恨基督徒之前，先老恨了主耶稣。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12节，那里也提到说，谁若要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的，必定遭到迫害。我们要活在他成全的旨意中，就会受到逼迫。而这一个逼迫，是因为世界不认识神。为什么世界不认识神？是因为原罪、罪恶造成的。这一些罪，很多的罪恶，他们就是要迫害主耶稣，迫害属于主的、跟随主的基督徒们。那么主讲了很多这一些事，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三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在你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他喜欢我们有平安，就是他给我们的平安是世界里所没有的，世界也夺不去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他没有骗我们，也就是基督徒会有苦难，但是不会白白苦。是有代价的，是有好的结局的，是一个必须的。为什么必须？因为罪的关系。如果亚当不犯罪，就没有这些问题。但是，事实上，亚当夏娃确实犯罪了，所以耶稣基督确实付了好大的代价，连贵为神的儿子都为我们而受尽了苦难，必须。受苦才完成救恩，进入他的荣耀。他要我们有平安，要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也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有平安的。不论在哪里，只要你在基督耶稣里，就会有平安。你离开了他，这个平安就动摇了，这个平安就失去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一个好大的喜悦跟应许。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可以放心。我们会有苦难，但是我们会有平安。就是连在磨难苦难中，我们都有满满的平安。这是神给我们成熟的得胜的生命。所活出来的平安的生命，他喜欢我们不断的活在他的平安里。他是和平的君王，我们在他里面就是和平的君王，至高者，他掌权为王，保守我们在他的里面，给了我们位置，那里是平安的。这是主愿意给我们的。我们再看16章的20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就是我们会经历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就是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法利赛人的一些文士、经师、大祭司。他们以为，哇，终于除掉了眼中钉，因为他们嫉妒，撒旦可能也很高兴，哇，你死了，好像他得胜了，所以世人的喜乐建立在一个极大的错误上，这个错误很快的就不能够继续的存在，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我们的忧愁会变成最大的喜乐。我想着，曾经主带我走过阴森的幽谷，确实经历了许许多多很不容易的经历。现在想起来，很感恩，很喜乐。若没有那些经历，就没有今天我在基督内对他有的认识。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换句话说，我现在的忧愁不是永恒的状态，只是一个现状，它要变成喜乐，喜乐才是永恒的那一个结局。神愿意我们活在喜乐中，只是我们的罪在进入圆满的国度，天国里有一个过程，是有被迫害。是有忧愁，是有这一些痛楚、痛哭、哀嚎都会有，但是这一切都要变为喜乐，这是我们好大的盼望。这个盼望不会叫我们蒙羞，因为他把圣灵带着他满满的爱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做印证，我们充满了他的圣灵。也就充满他圣灵的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在马太福音24章也说，这一个大大的震动，有好多好多的那一些痛苦，那是惨痛，也就是成熟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心腹，成熟的心腹孕育出成熟的得胜者要诞生的惨痛，而这个惨痛是必须的。否则就不会有生命生出来。你要为耶稣基督传生命的道。保罗使徒说：“你们是我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所生的儿子，是我属灵的孩子。”也就是他受了很多的苦，借着福音生出了属灵的子女。我们也一样。你们中间为父的不多，教师很多，为父的却不多。父亲是有生的孩子，而不是只是一个道理的思想的传授，而是一个真理的传递，生命的传承。这一个生也是在磨难、苦难、寒冷中而生出的神的子女。这一个生出的子女，为什么妇女生产会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呢？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呢？那是因为罪的关系。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就可以看到这个答案。创世纪第三章，原主亚当、夏娃犯罪，神审判了蛇。就是撒旦，他要日夜在地上爬，用肚子爬，要吃土，终身吃土。他对女人说16节：“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因为罪的原因，神让女人生产。”要有很多很多的苦楚。他原来的旨意就是要亚当、夏娃生育、繁殖、充满大地、管理大地，充满要管理。那亚当虽然犯罪了，可是他的旨意没有改变，你还是要充满大地。所以从当初的亚当、夏娃两个人到今天，没有人知道。详细到底有多少人？光是我们这里现在就有5个人，在我们线上的还有60几位人，所以有的地方线上不止一个人在那里。那么我们还是所有人的很少的人，就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因为他喜欢人充满大地，那么他不但要人充满大地，还要管理大地。我们必须能够管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背力。我们必须要管理我自己，我们才能管理神的产业、管理家、管理国、管理神给我们的产业、管理他教会是有次序的。而这一个生育，如果都没有生育的话，那是死的，就是没有生命。它没有新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好，就是不断的有新的健康的细胞，不断的再生出来。如果你的细胞开始消退，那么生出来的少，死掉的多，你就越来越走向了死亡。如果你虽然有一些细胞是新陈代谢会死的。可是新的很旺的长出来，你会长大。孩子就是这样，一阵子哇，他比以前更大了。再一看啊，好大！再一看，就看一直在长，一直在长。这个生命是会成长的，成长的生命就必须有生命的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必须要成长的。那么 就是主耶稣亲自供应我们这生命成长需要的食粮供应，他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把他自己的肉赐给我们，吃了活到永远，越活越好，有了他的生命。他的话带着真理，真知灼见，让我们对他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顺服，我们一定要顺服。但是，我们怎么会顺服他的旨意呢？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旨意，对他知道了，我们才能够顺服。主耶稣知道父的派遣，他能够在那一点顺服。我必须知道主对我的命定，我才可以在那边会顺服。所以我必须知道，我就必须要他给我不断的启示，我必须要吃他的话，认识他。他的话是生命，是灵，是真理。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就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不但我们自己会成长，一个成熟的生命就会生出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这一次我们在台湾的聚会，我非常非常高兴，就是比往常有更多的年轻人，有好多的父母亲带着他们的儿子、女儿来到了我们的聚会中。我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见证，我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看到年轻的世代，约书亚的世代兴起了，那是很喜乐的事，非常非常喜乐的事。如果都看不到年轻人兴起，那么老一代的人一天比一天老，会觉得说我好像失职了，我到底做了什么造成这样事，还是我没做什么？错失了神给我的机会，所以我们愿意把握每一个时机来做主要我们做的生命，要把主的生命传出去。福音是生命，使得信的人都得到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都有新的得着，每天早晨都是新的。那么每天早晨是新的，会不会到第二天早晨还是新的？会。那么从中，就是过了晚上，到了清晨，都是新的，都是新的，都是新的。就是这一些新的，我们会对它有新的认识。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是唯一的真理、真神，以及认识他所派遣来的主耶稣。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不断的加增的。那叫做永生，就是永远活着，很有生命力，能够继续的认识他，会成长的，继续成长的，继续成长的，继续成熟的。那是一个多么多么有盼望呢？你看着这个没有盼望的，迈向死亡的，没有新的，那是一个很令人伤感的事情。我们的主要更新一切，他一定要更新一切。那他要我们得着他的生命，也传他的生命，在福音内生属灵的子女。所以不是只是传一个知识，而是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福音在基督内生属灵的子女。而这一个罪的缘故，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一个怀胎的苦楚增加了，生产的苦楚增加了。有的时候，你传福音给一个人，陪伴他，陪伴他，就是差一点点，他就要接受耶稣做主。可是你继续的带他，继续带他，有的时候他又不来了，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又把他找回来了，那他又不要回来，那有一天他又回来了，也有好长期的这一种牧养，这一个生育的。这一个把它摆在我们的心中，摆在我们的腹里的这一个爱的孕育，这一个痛楚，但是你会喜悦的，因为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一个喜乐，像妇人生产的时候会忧愁，但是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的苦楚，不再纪念的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的16章22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我们现在也在忧愁的过程中，但是主应许他要乘着云彩来迎接我们。当我们那时见到他时，我们的心这一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这是永远的喜乐。我们必定要得着这永远的喜乐。这一个喜乐是因为他应许我们要见到他。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一个时刻，我们也在忧愁中，我们也在这一个迫切的等待中。现实的苦楚比不上将来的荣耀，这一个未来的荣耀是远远大过我们现在的忧愁。为此，我们抓住主的话，就是抓住了主，我们就会有盼望。这个盼望不叫人蒙羞，我们会见到主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显现，也使我们在今生就能够在祈祷中经历到他显现他自己，这一个喜乐是因着他向我们显现他自己。有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大的忧愁的时候，他显现了他自己。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外地传福音，碰到了一个我完完全全意外的一个处境跟状况，我非常受伤。那时我是一个人在外地传福音，那是早期，那时我还是一个人侍奉主。那天晚上，我躺到床上，我就发觉我没有了力气，我觉得我的心一直在流血，一直在难受。然后我那时想，明天、后天我怎么去服务？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力量服务，我连祈祷都很难祈祷，就是很伤痛，很忧伤，很没有力量。当人受伤时就没有力量了，身体受伤，身体就没有力量。这个手脱臼了，举都举不起来。那么情感也是一样，我必须用情感来传福音的。可是不能只用情感，最重要是我的灵带着我的情感。但是我觉得我从灵到魂到体，通通都没有了力量，我都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躺到床上，周遭都没有人，还好没有人。其实人也不能帮助我。我躺到那里，在很伤痛时，主显现他自己。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处境。当主显现，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跟主说，我愿意承受这一切，可是我实在没有力量。那是主就给我圣经上的一句话，是雅歌第4章，在斯高本，它的翻译是：“你回目一顾，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我当时就知道，我回目一顾，就是我在处境中，我回转我的目光，看着主耶稣，不再看着我的伤痛，仰望同舍的会得治愈，看着自己的伤痛会死在同那个火蛇咬伤的伤口的一个痛楚下而伤亡的。当我看着他，这句话来了，我得到很大的安慰。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我们的金，就是我们顺服还是不顺服？耶稣是头。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颈子出了问题，我们都有过经验。睡觉不论什么原因，不小心落了枕，我们看到一个人，为什么你早你你今天是这样，以前不是这样？你可以直起来，不能不能，好痛！就是多么多么痛，这颈子跟头出了问题。 而这景子要顺服，那么这景象上有一颗珍珠，珍珠是破碎而得着的，是长期的顺服而有的，就是在这一个坚忍的痛楚中而结出的这一个宝贝珍珠。当主这样看着我，我看着他。圣灵使我想起主给我的这句话，主，我看着他，我的心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安慰，值不值得？值得，值得的原因是，主堪当我们为他付上一切的代价，而且是心甘情愿的，主是心甘情愿的舍弃他的性命。其实我那一个痛还没有到达舍命的地步，也是我生命的不够成熟。才有这样的痛，那么主要带着我们走过这点点滴滴。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20章，我们上一次有读到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她也带着极大的忧伤，因为她最爱的主死了。她寻觅他，找不到他，但是她没有停止。他所可以的，就是用尽他有的办法去寻找主，到坟墓去找，到各个地方去找，可是找不到。那么就在他找不到的时刻，他能够做的事，一面也觉得找不到，但是并不放弃去找。还有就是他一面找一面哭，他多么忧伤，这一个心灵破碎的忧伤。我们看第14节。当主耶稣基督显示给他，耶稣站在那里，他不知道是耶稣。第15节，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当然，主知道所有的一切，可是主会在最好的时刻显示他自己，原因是他要我们有完整的经历。他没有立刻向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说：“我就是耶稣。”而愿意陪他们走一天的路，有一天的学习，从圣经上很踏实的知道他，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神喜欢我们是根据圣言经上的话，让我们很踏实的知道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向我们所说的爱的话语。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他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他这一句话里面就有好几个他，对他说，向着他说：“你把他移到哪里去了？”这个他，你把他移到哪里去了？他以为他讲话的那个他，跟他要问的一句的他是两个不同的他，其实却是同一个他，超乎他的想象。那么你把他放在哪里呢？那么我去取他，他怎么去取他呢？他都没有想那么多。所以爱有的时候完完全全超乎了你的思想逻辑，这是最美的，因为我们的逻辑有时有一个框架，让我们啊这不合理，这不合逻辑。对，神的爱真的是超乎世人的逻辑，却是有一个永恒的真理，不变的真理。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也就是耶稣喊着他的名字，很奇妙。”耶稣喊着他的名字，他就知道了。耶稣会喊着你的名字，何冕，何冕，你要跟我到天涯海角传福音。他会喊着你的名字，秦钟，秦钟，你要为我做见证，你要戒赌，你要戒烟。他喊着我的名字，喊着你的名字，这一个，他按照我们的名字呼喊我们。我们是他的羊，就会认出喊我们名字的我们的主，善牧。主的羊认识主， 主也认识他的羊。这个认识就是生命，就是第一次的认识是重生了，以后继续的认识，永远的生着、活着、永生。他就对他说，这个时候他对他说的时候，他知道他是谁了。这是启示，这是光。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感谢老师，你这样教我，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我的心，能够夺去主的心，什么代价我不愿意付呢？你不愿意付呢？我们愿意讨主的欢心，我们多么多么愿意！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我们是愿意付代价讨他的欢心的。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耶稣还没有见他天上的父，他却见的第一个人是谁？玛利亚。为什么耶稣不延后来见玛利亚，先去见天上的父？因为他知道玛利亚的心痛破碎，他就在第一时间向着这一个这么样为爱他而心灵破碎的。这样的人，这一个破碎是为主而忧伤破碎的主，很感动，主来见他，而且主派遣他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他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是没有人知道。耶稣到底要做什么？这是隐藏的奥秘中的奥秘。可是他告诉了玛利亚，也就是他愿意把他正要做的事告诉他，而且他告诉他要把这个讯息告诉我弟兄，就是使徒们。他把我们当做弟兄。就是最亲密的，为什么主自己不去告诉使徒们、弟兄们呢？因为他最大的一个使命是要到父那里去，也只有玛利亚是这样的破碎，好像他再不显现的话，他可能会心碎而死的那样的一种爱到为你而死而舍命的那一份爱。好令人感动，也就是这一份爱，这一份哭泣是有震撼性的。这一个属灵的哭泣是带着天国的威能的。创世纪的约瑟，当他跟他的弟兄相认的时候，那个过程，约瑟是大哭，哭到埃及人都很惊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一个好大的复兴，就让他们兄弟重新恢复了爱，就让这一个罪恶得到了抚平，这一个破口的修建者，在大哭中间就修补了这一个破口。我们的主以大声的哀嚎，他弥补了人跟神之间的这个裂痕。我的弟兄，你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主要提醒我们，他的父是我的父，他的神是我的神，他的父是你的父，他的父是你的神。那么他的父就是我们的父，他的父是我们众人的父，我们都有同一的父。都是这同一的父，他的圣灵所生的，有同一的灵，同样的生命。这同样的生命活在他的和谐里，就是多么的善，多么的美好。弟兄们同居共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篇133篇，我这次在台湾的聚会里就看到了这个属灵的实际。我们离这一个圆满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碰触到这个丰富，一结束，有一个姐妹说 啊，已经在想，盼望有下一次。昨天我又接到另外一个姐妹传简讯给我，说：“啊，我还在想着这句话，好喜乐哦，真的想念，想念，很盼望。”就是神使得我们盼望，盼望。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尝过了这些丰富，跟主在一起的丰富，她才有这种渴望。就是我们经历到神的那一份丰富，可是我们不要做一个没有心肝的人，要以爱还爱。如果我们不会以爱还爱，我们内的爱就不能够更好的释放跟成长。你只吃只收而不排泄，你就长不好。要有吃，也有消化，那么要有进，要有出。所以主说我是羊的门，除非经过我。不能到父那里去。我是羊的门，经过我可以进，可以出，可以到草场那里去。所以我们要跟着主耶稣，可进可出的，是活的。而这一个可进可出的爱我们的主，他就是我们众人的主，我们众人的神，我们众人的父。我们真的认识这一点，你是不会再分割这个宗派那个宗派。因为都是同一的主，同一的父，你必定会活在真理中，就是看圣灵所生的每一个都是你的弟兄，还没有重生的，就是你要传福音让他们信主重生的，在基督内生出来的人，是这样看的。愿主给我们他的眼光，看教会是他的家，教会是他的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永远，我们阿巴父的家，只有一个国度。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他这样的没有办法离开寻找主、寻觅主，不论怎样，他都去寻觅，坟墓都空了。那彼得和约翰来看了，又走了，但是他还是不走，要在那边继续的看，没有什么可以让他离开坟墓的。但是主的一句话，他就去了。这就是真爱主的人。约翰福音第14章：谁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谁爱主耶稣，就要遵守他的命令。约翰一书第5章也说：谁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爱主，就要遵守他的命令。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才是真爱他的人。这一个真爱是永恒的，是来自神的爱，是顺服听命的，完全顺服，他就愿意去。其实这个派遣是很大很大的派遣，因为派遣的那一位是复活的主耶稣所派遣的第一个，传播他的口信。使徒的意思叫做蒙召被派遣的。罗马书第1章，保罗使徒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基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传福音的，被选拔为传福音的，是被派遣的。蒙召成为被派遣的使徒，所以使徒是被派遣的，是被。主耶稣基督派遣，因为在主的家中最大的职分就是使徒，谁可以比他大派遣他呢？没有，就是神亲自派遣的，直接派遣的。每一个使徒都是神直接派遣的。那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这样的被派遣，复活的主耶稣亲自派遣他。保罗使徒也是复活的主耶稣派遣的，圣灵派遣的使徒。而且他派遣去传的对象还不是一般人，都是使徒们。这一个大的工作，并不是他自己去用各种方式去抢夺的，不是，而是他顺服、听命，主提升他，赋予他这个使命，也非常被看重，这么重要的讯息。他一定不会跑到不对的地方大肆渲染，他一定要做被招教的， 使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超越，也不退缩，精准地完成神的命定。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是这样，才是成熟的。就是不是做自己要做的事，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是做神召叫派遣的事。不是你想我比那个人好，应该派我，不要派他，因为我比他会跑得快，跟这些都没关系。马的壮丽，神不喜悦；人的快腿，他不满意。他喜欢我们听他的命，他会带着我们快跑，我们就快跑。当他停下来的时候，晕住活住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晕住活住跑多快，我们就跑多快。他知道我们可以跑得多快，我们就愿意用尽一切的生命来成行他的旨意。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我已经看见了主。"他讲的是他真实经验的。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他就是精准的把主要传递的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就在那一天清晨的时候显示给抹大拉的玛利亚，晚上的时候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个害怕、忧伤、害怕，关了门，不敢出去。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这门都关了，耶稣怎么进去？"复活的主耶稣，他是超越时空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他可以在任何的状况中、时空环境里显示他，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他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愿意我们平安。主曾经在跟他们说，在世上你们虽有苦难，我跟你们讲的这些话是要你们心中有平安。那么他再一次说，愿你们平安，就是主愿意我们有平安，在任何的状况都有平安。主愿意我们一直活在他的平安里。我奉主的名做见证说，自从1991年6月29号，我碰到主耶稣那一天起，我的心中有深深的平安，没有一天这个平安是不在的，天天都有这个平安。有的时候短暂中，好像这个平安我感受不到，但是我转面向主，这平安就来。我躺在床上，没有力量，不知道明天要怎么样再去宣讲。他显现给我一句话，我就得到治愈。那一个平安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人夺不走的。那么，撒旦仇敌会做很多的事情，要夺去主给我们的平安。你看着撒旦，你会失掉你的平安；你看着主耶稣，你的信心会存留。这平安会保持的，这是一个指标。因为主说："把你的担子劳苦交给我，我要使你的安息。安息是平安，具体的样子，你们背起我的轭，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是良善新牵的，你们必会得到你们灵魂的安息。灵魂就是思想、情感、意志的安息。我们背起他的轭，走他的道路，与他共负一轭，重量都是他扛着。其实我们只是跟随他，愿意，都是他做的。他保留一点点给我们做，是他知道我们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因为他做了，所以我们有平安，没有问题。不是我怎样，而是他怎样。我实在不能够做太多的事，可是他可以做所有美好的事，他要成就的事。愿你们平安，他愿意我们平安。我们可不可以一直活在平安里？可以的。他就是愿意我们都活在平安里，我们只要跟随他、顺服他，他的平安就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4节开始念起。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就是不要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把我们心中的雀跃借着感恩、祷告、祈求交给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神所赐的平安。英文圣经很清楚的用这平安是 God's peace，是耶稣基督的平安，不是人的平安，是耶稣基督的平安就要赐给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就是他的平安，世人都躲不走，他保守我们。这句圣言也是我相信，常常信这句圣言，照着这些话，主要感谢你让我经历到这些难处，感谢你让我承受这磨难，让我有这一个现在我心中的忧苦，但是我感谢你，这平安就来了，这喜乐就进来了。喜乐是在平安，很强很强的平安里自然发生的。你不会，我好不平安哦，但是我很喜乐，好像不会。你很强的平安，继续的成熟，会有在基督内的喜乐。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20章第19节。复活的主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是愿他们都平安。他们是爱主的，信主的。主的话是灵，是生命，会有一个生命的实质，让他们就领受了主的平安，是主给他们的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这个平安。”会让我们在安息中看见我们应当看的，害怕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哦，这个也没看到，那个也没看到，看不到了，因为黑暗的灵蒙蔽了我们的眼，看不到神的手、神的作为，看不到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那么看见主就喜乐了，看见主就喜乐了。纵使我们现在还会在忧伤忧愁中。可是时候会到，主会显现他自己，我们就喜乐了。我们必须要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会经过幕后的7年大灾难，那是有很大的磨难，很大的一些考验。可是主的话就在这大的考验中显为大的真实，我们可以平安的过去。我们给喜乐的过去，Rick Joyner，他见证主让他看到的一个神事。他说他有一次被提到天上，他跟主耶稣都坐在一个太空船里，这太空船往前走，后来经过了太空里面的一个地方，有好多好多的流星陨石。就从前面击打到他们的这个太空船的地方，那么主耶稣他本来他在掌舵，主耶稣说不要怕，他怎么能不怕？他看着这些石头就这样子撞到他们的那个太空梭，可是主说不要怕，他依靠主，当他依靠主，他就惊艳到那一些。好多的那些陨石、彗星就打到他的太空船，可是，一瞬间那些都没，他的太空船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就过去了。很短的时间就过去了，那些所有的灾殃都不发生，因为主在那里掌权，耶和华在一切上大获全胜，在洪水之上，耶和华高作为王，他是和平的王。他的平安会 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平安。当我们在他的平安里，这蛇的头就会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主是大获全胜的主，他是和平的王，他不是惶恐的王，他不是急急躁躁的王。他要我们经历到这一个一同为王的。然后主就跟 Rick Joyner 说：“你刚才经历的，就是那末后大灾殃的3.5年最严重的这些考验。可是你看着我，我会带着你就过去了。你要告诉我的子民，我掌权，我会带着你们过去。所以我们要看着主，我们要看着主。当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使徒们都充满圣灵。彼得就站起来说了一些话。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25节：“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这是大卫诗篇里大卫所说的。这是因为大卫他经历，他看见了。那么彼得也看见了，圣灵使他知道。就是这真实真理经上的话，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领受了、经验了、承受了。我看见主藏在我的眼前，他可以看到主耶稣藏在他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至于摇动。纵使天动地摇，耶和华也会稳住一切。其实天动地摇都是他的手在摇动一切。还有一次，我不但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那所有不是出于主的都要被震掉，那出于主的是永远不会被震掉的，就是永恒的，就是神的国，以及神国里有的我们在基督内的善功。也要常随着我们，这一个不会动摇的，是神所做的。我们看见了主，当圣灵充满以后，彼得看见了，他知道我们在圣灵充满后，常亲近神，也会常常看到他。他在我的右边，他说了，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也使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属灵的实际，也使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你就活在你的信心所承受、抓住的真实里，因为主的话是永恒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永远不会过去，他的话在你的心中不会过去。你要在爱中抓住他的话，把他的话吞下去，深深的藏在你的心中。你就不会动摇，你就会从里面有了安息，里面有了喜乐。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神喜欢我们常常活在喜乐里。帖撒罗尼前书5章16节，当常常喜乐，我们应当。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我们要常常喜乐，因为他要我们常常喜乐。不断祈祷，就是跟他往来。祈祷最美的就是，你知道他在听，你也听到他在回应，就是你看到他在你的身边，而不只是对着一个空气讲话，是对着听我们讲话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事事感谢，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把我们心中的盼望献给他，他就赐给我们那一个意想不到的平安，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他的平安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在平安中，在安息里，我们喜乐了，我们的心欢乐了，我们多么多么的快乐，我的灵快乐。我的心里欢喜，并且我的肉身都要安居在指望中。我们是带着极大的盼望，要走过前面的考验。我们的主 在希伯来书12章说，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看了十字架上的苦难，也就是十字架的苦难是真的在经历的，但是他在经历十字架的苦难中，他的眼是看着前面的欢乐，就是阿爸父的喜乐，他要进入他荣耀的那一份欢乐。不但他去了，还要带着我们去，这是他愿意我们也走他所走的路，经历他所经历的那一份喜乐，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让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20章20节，主把他自己、他的手、他的肋旁指给他们看，也就是看我们的主如何得胜，如何他的身上带着烙印，带着这一个印记，永远留在那里，爱我们的那一个他所经历的苦难，在那里成为他的荣耀。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看见主就喜乐了。我们看见主就会喜乐，我们带着盼望要在云彩中看见他，要看见他乘着云彩降来，看见我们被提到天上。我们也要祈祷中常常把他摆在我们的前面，他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就不动摇，我们的心欢乐，舌愉快，连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他以拯救我们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们，他喜欢我们要常常的喜乐。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开始差遣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要我们在平安中领受他的使命，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他说了，就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吧，叫我们领受圣灵，就是真理的灵。这一个领受圣灵，英文用的是 having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and being led and directed by Holy Spirit by Him。意思就是，我们领受圣灵之后，我们就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带领，在圣灵的带领中，受着圣灵的引导，走上圣灵带领我们的道路。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其实这是连在一起的。你们如果真的受圣灵的带领，你才有这一个属灵的权柄，不是给你一个权柄，你可以做这件事，而是你在圣灵里。就有这一个神所带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章都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他原文是讲，在天上已经被捆绑的，你们在地上宣告出来，他就被捆绑。神要用我们的话彰显他的旨意，在天上已经释放了。我们在地上说出来就被释放，不是凭你自己的意思，而是你有启示，得到天上的启示。你所捆绑的就被捆绑，是天上已经捆绑了；你所释放的就被释放，是因为天上已经释放了。这重点是充满圣灵，圣灵带着我们就会释放，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彰显神的能力，而让天国的威能显示出来。我们看使徒们，他们真的有这样？你这作恶的，你这一个败坏的，你要有一阵时间看不见，对方就看不见了。当我们不在圣灵的引导中，你捆绑的他也不被捆绑，你自己在罪恶中，你捆绑没有效果，没有能力，你释放的也不得释放。那么，如果没有这一个在圣灵的引导中，这教会好像失掉了。神的能力跟同在，也就失掉了神愿意我们有影响力的金灯台，教会是世界的光，这个光是反射真理的光，从天上而来的光。感谢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能够见到他，我们会喜乐。我们常常把他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就会常常的喜乐。我们常常愿意不断的事事感谢，每一件事都感谢，圣灵就把我们带到他的同在里，走过他的大门，进入他的圣殿，向他致谢，并颂扬他的圣名。我们看到他，我们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这样的往来。他喜欢我们常常这样面对面的跟他一起往来，所以祈祷可以不断的，连在睡梦中都常常有异梦跟他在一起，告诉我们现今的时节是什么，我们就能够因着他给我们的圣灵，常常的喜乐。感谢神，他复活了。这一个他复活给我们的喜乐，确实是经过了，好像走过了这一个极大的忧伤的死亡。因为你要有复活的喜乐，你就必须先经过死亡的这一个过程。你要有大大的得胜，就必须经过很大的困难。我们的主得胜呢，他要我们在一切事上参与他凯旋的行列，也让我们经历到，纵使我们现在有短暂的忧伤，但是我们很快的会有喜乐。他给我们的喜乐是世界夺不走的，这是一个应许。在现今，我们可以部分的经验到，或者是属灵上完全的经历到，可是，在整个完全的他乘着云彩在来临的时候，必要100%里里外外全部的人都要经验到这一个真实。我们看见主，我们就喜乐了；我们看见主，我们就喜乐了。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你，开我们属灵的眼，让我们看见你。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渴望看见你向我显示你的微笑、你的喜乐、你的心，让我看见你对我的爱。让我看见你对我的命定，是在爱中，你为爱我精心设计我这一生岁月应当如何活着，就是活在常常的欢乐，因为有你，你要以拯救我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因为你开我的眼，我要专注我的眼看着你，因你在我右边。我的心必要欢乐，我的灵都要愉快，连我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与你不断的往来。主耶稣，我要事事感谢你，不论发生什么事，特别是在逆境中、困境中，我要以感恩的心感谢你，把我心中的切愿呈现给你，你就会赐给我意想不到的你的平安，来固守我的心思念虑。主耶稣，我已读到你在经上不断的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主耶稣，我信，我接受，我领受，我承受，我把你赐给我的平安保守在我的心中，藏在我的心中，安息在你的爱内。主耶稣，我常将你置于我的眼前，我的双目要不断的注视着你。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信德的完成者。我要看着你。也就看见你摆在我前面的赛程，我要喜乐的看着你，忘记背后的一切，看着你快跑。主耶稣，我看着你，我就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喜乐。喜乐于你要成为我的力量。我多么多么需要你给我圣灵的喜乐，让我有圣灵的能力，让我因你而喜乐，喜乐于你成为我得胜的力量。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我深深的感谢、赞美、敬拜、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他。